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上个星期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各位介绍了罗马帝国的皇帝受到东方宗教文化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了神的化身，接受祭司祭祀，也谈到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几个原因，但是受到时间的限制，没有能够一次讲完。今天我们除了继续分析帝国衰亡的原因之外，也要跟您分析耶稣基督的道理给罗马帝国的社会人民的道德带来了哪些改革，产生了哪些变化。欢迎您的收听。罗马帝国衰亡的第三个原因是爆发户阶级的穷极奢侈，迎风易俗，给予社会安定的基础家庭致命的打击。神圣的婚姻制度不再受人重视，罗马人的生育率一落千丈，很多人不愿意娶妻生子，名义上度着独身的生活，不去负起养育妻子儿女的责任。平居苟合，放纵淫欲，始乱终弃，堕胎弃婴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屠杀女婴和私生子的风气也很普遍，离婚也是家常便饭。社会道德的水平一旦低落，就有如将提溃决，无从收拾。政府当局虽然是力图改善，例如奥古斯都皇帝曾经颁布了许多的重整道德的法令，严禁离婚和通奸，而事实上收效极微。甭说是一般人轻视这些法令，连皇帝跟本家的人执法犯法的也比比皆是呢。每隔一个时期，皇帝就重新颁布一连串重整道德的法令，这正表示过时的法令人们早就已经束诸高阁，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不得不用一批新的法令来刺激一下人心。在上者不但不肯以身作则，反而是知法犯法，纵情于声色之中，一般百姓也就竞相效尤，伤风败俗的事情视为是无足轻重。罗马人沉浸在罪恶当中无力自拔，尽管皇帝和他手下的法学家想出了种种治标的方法，又有什么用呢？圣热罗尼莫批评当时的帝国衰弱的情况，曾经有这样的感慨说，由于我们护恶不圈，蛮人才会这么强大，罗马社会的基础已经开始动摇。如果要恢复道德基础，重建社会秩序，非得有大刀阔斧的彻底改革不可。这项重建社会秩序的任务将会落在圣教会的肩上。现在再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罗马社会危机与暴发户之间的问题。从罗马征服各个邻近国家之后，很多人都迅速地呈暴发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阶级，拥有大量的黄金和土地的垄断，而土地垄断的程度简直是令人啧舌。例如当年罗马所统治的非洲省，全部土地竟然只属于六个人所有。由少数人组成的豪富阶级操纵着政府和高级行政机关，他们与广大的群众所组成的下层阶级之间有着很深的鸿沟。一小撮的上层富豪阶级度着穷极奢侈的生活，绝大多数的下层阶级则在赤贫的饥饿线上挣扎。这种阶级的对立日趋尖锐，壁垒森严，绝不容人越雷池一步。但是早在共和政治时代，一般平民还有机会爬上高位，但是到了帝制时代之后，高位后爵都由特殊的豪富阶级所把持，平民休想问津。野心的政客请嘎纷争，罗马共和时代终于宣告结束。帝制时代开始的时候，奥古斯都大帝便将人民分成了许多阶级，由上层统治下层，而阶级划分的标准竟然是以个人财产的多寡来决定。最上层是所谓的元老阶级，而大多数利润丰厚的高级职位都被元老阶级的人所霸占了， 元老死后，爵位还可以由子孙世袭。第二个阶级是骑士阶级，骑士阶级有权担任多种官职，并且经营一些大型的商业。第三等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没有财产，没有特权，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希望和前途可言。最下层的就是奴隶，奴隶的地位有的时候甚至于比牛马还不如，他们被主人驱策，终身免费出卖劳力。而当时的经济体系就建筑在奴隶制度上，而促使罗马经济体系崩溃的也正是奴隶制度。为什么呢？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奴隶制度供应廉价劳力给罗马社会，造成了一般自由的平民没有机会获得工作。奴隶制度把人放置在与其同类的人的权力之下，供主人奴役压榨，造成了种种残酷的不公平。女性奴隶的命运就更惨了，她们天天度着血泪交织的生活。当然，奴隶的地位也因着具体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遭遇。在乡村服劳役的奴隶往往度着非人的生活，在矿场内工作的奴隶待遇更加的残酷，在宫廷内供职的奴隶以及在私人家里工作的奴隶待遇可能比较好一些。不过一般而言，奴隶的命运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普通奴隶生而为奴的人固然是惨不堪言，但是在战争当中掳获来的战俘和海盗掳掠来的人质，在奴隶市场公开出售的更是连禽兽都不如。奴隶不能够享有公司权利，在法律上不算是一个人，只是一个机器，一件物品。同时，残酷的奴隶制度也暴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实，罗马社会制度的基本矛盾。罗马帝国奉为金科玉律的大同主义，罗马帝国所夸耀的大同主义其实完全是骗人的，因为只有一小撮的特权分子才享有罗马公民权，绝大多数的人民百姓都被排斥，不能算是罗马的公民。总括的来说，在自由人和奴隶之间，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在希腊化的罗马人和蛮夷之间，界限分明，壁垒森严，失去自由的人根本连作为人的身份都丧失了。财产多寡和阶级升级成正比，这一类似通非通的原则是绝对不公平的。我们花了好长的时间去回溯罗马帝国由盛极而不如衰亡的种种情况。当衰亡的迹象日渐暴露的时候，当时人们又无法解决这种种的问题，尤其是社会上种种败坏的风气。而在当时，基督的教会向罗马人提出了整套的革命理论。让我举些例子来说明，教会是如何成为当时的光和盐，也成了许多人的绊脚石。例如，罗马皇帝的法令无法重整家庭道德，而福音的贞操观念劝人守身如玉的号召，有效地重建了家庭秩序，化解了婚姻的危机和生育方面的危机。教会向人宣传劳动的神圣性，把工人之子且身为工人的基督所立下来的榜样展开在好逸恶劳的人面前，并且用圣保禄的话警告他们说，谁不工作便不配吃饭。教会大声疾呼，向这个具有不平等阶级的社会宣告说，人类都是天主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没有什么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的分别，更不容许有文明、野蛮、富贵或是贫贱的分别。教会对那些贪恋财富尊荣而轻视谦卑弱小的人们一再重复着耶稣的教训说，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对败坏的社会说，心地洁净的人是有福的，面对冷酷无情欺凌弱小的社会说，良善的人是有福的， 耶稣也说了，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因此而向人声明，人的良心是天主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绝不能将皇帝的神话向人要求无条件的服从。罗马的皇帝对这个处处反对罗马秩序的宗教，决心要加以血腥的迫害。然而基督神圣的教会却不顾这旅途上满布的荆棘，进而征服了希腊罗马的世界。经历三世纪之久，被严厉查禁的教会不屈不挠地艰苦奋斗，居然最后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外教对经世短暂的古老思想也被唾清，逐渐地蜕变成符合福音的思想。这种宗教信仰文化思想的演变过程，就是我们在下面要跟听众朋友们说明的。传播福音的宗徒和信友们，他们是利用什么样的武器呢？他们也像各时代的革命党那样的散布仇恨，采用暴力吗？绝对不是的。他们的口号常是无主耶稣所说的那几句话：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宽恕得罪你们的人，要善待迫害你们的人。这种道理当然不是要求人在感情方面觉得仇人可爱，只是要求人理智的谅解，它是高尚的真理。按圣保禄的说法，外教人对这个真理只是暗中摸索，希腊的饱学之士也只能发现片段的真理。只有天主教能给有心追求真善美的人贡献他在别处所找不到的，也就是灵魂的得救和罪过的赦免。教友们的美德，尤其是爱德，引起了外教人普遍的惊奇和羡慕。看他们多么相爱啊！灵洗奉教的人所表现的快乐、幸福，以及他们的信德和为信德而准备流血致命的热情，在外教人的眼中看来，都是真宗教的最好证据。福音是怎么样传开的呢？除了宗徒和耶稣的其他门徒之外，从一开始就有热心的教友认为自己从天主接受了致力传教的使命。他们放弃了一切的俗物，周游各处去宣传福音。而一般的教友虽然没有传教士的身份，但却都利用各种机会将他们所得到的恩宠分施给别人。也正赖着这种通力的合作和共同的努力，圣教会才在不满两个世纪之内赢得了那么多的信友。每一位教友都是宗徒，自己得到了真理，便不停地把所得到的幸福和真理分施给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和工作的伙伴。这样，人人都有传教的使命，人人也都有传教的资格。连最穷、无知、最被人轻视的也不例外。奴隶对同病相怜的其他奴隶，仆婢向自己的主人，水手向他们船上的奴工，商人向自己的主顾，兵士向其他的兵士，甚至于囚犯向看守他的人，都展开了宣教的工作。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这种现象。最努力传教的并不是最富裕和最有知识的人，这些人往往有所沾顾，怕人评论讥讽，反而是阶级较低的民众能够彼此谅解，能推心置腹的彼此倾诉，彼此谈心。他们没有阶级的顾虑，认为经过耶稣苦难死亡所救赎的人类都是天主的儿女。他们只想渗透人生的奥秘和人生的归宿，而基督的福音正好满足了他们心灵的渴求，给了他们满意的答复。因为圣若望福音上就是这样说的，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可惜这种传教的方法鲜为人知，那些无名英雄也不惜图后人的赞扬， 也没有历史学家为他们立传传述。我们只能从信友人数的增加，终于罗马帝国宣布基督的教会成为帝国的国教，这样的成绩来验证这种传教方法的伟大效力。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朝圣之途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暂时为您说到这儿了。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将跟您谈圣教会在罗马行省内发展的情形和教难，非常欢迎您按时收听。祝福您，愿天主的恩宠平安永远伴随您。